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黑龙江法轮功学员朱秀敏含冤离世；吉林法轮功学员孔凡琴被非法判刑三年；传播大法真相，辽宁范灵秀被诬判两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朱秀敏女士因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屡遭中共迫害，先后五次被中共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她曾被非法判刑七年，历经各种酷刑折磨，身心承受到极限。2022年7月，朱秀敏含冤离世，终年51岁。朱秀敏原是大庆市毛坦厂工人，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努力按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真诚善良。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2000年朱秀敏曾两次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为了让世人不被中共谎言欺骗蒙蔽，明白法轮功真相，2002年朱秀敏参与了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后来被中共警察绑架，遭刑讯逼供。同年10月，朱秀敏被牡丹江市阳明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随后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在监狱里，朱秀敏经常被狱警指使犯人毒打，导致额头、眉骨青紫，两眼充血、肿胀，脸部打伤，右肋疼痛难忍，一个多月不敢翻身。法轮功学员被监狱进行拉练折磨，每天早晨五点钟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寒风中冷冻，期间不让上厕所，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不让洗漱。站到下午四点多钟，腿像棍子一样不能回弯，再被强迫到楼头站，冻到深夜十点，然后进到一楼走廊蹲着，或者在冰凉的瓷砖地上坐到第二天凌晨两点才让睡觉。朱秀敏历经七年冤狱，身心遭受非人摧残，九死一生。2017年，朱秀敏和丈夫被警察绑架到武隆派出所，遭受警察的毒打和谩骂。后来朱秀敏被劫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朱秀敏因不穿号服，不被监规，绝食抵制迫害，被狱警反串合铐折磨近两个月，白天黑夜，双手双脚被手铐脚镣铐着，中间连着链子，有时还在前面串铐，使朱秀敏无法坐卧，动作无法自理。朱秀敏在看守所近五个月的绝食犯迫害，身体虚弱，因长期大便不通，去医院检查时意外地发现她已怀有身孕。过了两天，朱秀敏被放回家。朱秀敏从看守所回家后，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严重贫血，导致身体浮肿。为了营救丈夫，朱秀敏拖着虚弱的身体到各部门为丈夫奔走呼救，历尽艰辛，每天在生死边缘上挣扎。就在孩子出生的第17天，朱秀敏的丈夫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入狱。朱秀敏一个人带着孩子孤苦无依，而且还每天担心警察骚扰。2020年3月，朱秀敏的丈夫结束冤狱，朱秀敏终因身心承受到极限，于2022年7月含冤离世，刚刚五岁的孩子永远失去了妈妈。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舒兰市法轮功学员孔凡琴老太太于2022年2月被舒兰市警察上门骚扰，随后被绑架并被非法抄家。2022年12月30号，孔凡琴被舒兰市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现年71岁的孔凡琴家住吉林省舒兰市正阳小区，修炼法轮大法后努力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2000年孔凡琴为法轮功鸣冤，在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被警察绑架，先后被非法关押到北京门头沟看守所、河北廊坊看守所迫害。2022年2月24号，舒兰市警察上门骚扰孔凡琴，随后将他绑架到公安局国保大队。孔凡琴家中的播放器、法轮功书籍被抢走。 孔凡琴被送到中医院做体检、核酸检测，血压高达200多。晚上，警察将孔凡琴接往拘留所，因孔凡琴体检不符合关押条件，被拘留所拒收。警察勒索了家属2000元钱后，将孔凡琴送回家。2022年12月30号，孔凡琴被舒兰市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4000元。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得知，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范灵秀女士被锦州市临海法院诬判两年，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女子看守所。2022年9月20号，范灵秀被派出所警察绑架，初期被非法关押在锦州义县看守所隔离，之后被转到锦州市女子看守所。范灵秀修炼法轮大法后，各种顽疾痊愈，获得身心健康。范灵秀从内心里想叫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所以他一直在向世人讲述真相。多年来，范灵秀因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多次被中共当局非法抓捕和关押。2014年10月，范灵秀等十几名法轮功学员被锦州市公安局国保警察绑架，关押进看守所。在看守所里，范灵秀遭到狱警指使犯人殴打，肋骨严重受伤。2017年12月，范灵秀在锦州太和早市给民众讲真相时，被便衣警察绑架至太和派出所，后被非法关押到锦州市拘留所。目前，近70岁的范灵秀又被锦州市临海法院诬判两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珀斯法轮功学员中领馆前揭真相；印度普纳市法轮功学员向市民介绍法轮大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14号，中共驻珀斯总领馆举办中国新年联谊的活动，有西方政客、侨团领袖、留学生等参加。西澳部分法轮功学员借此机会来到中共驻珀斯总领馆，和平抗议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呼吁人们了解事实真相，制止中共对中国人的人权侵犯。法轮功学员在现场拉横幅、举展板，揭露中共打压人权的罪行。横幅内容有：法轮功教人真善忍，使人身体健康、道德回升，制止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国不是中共，爱国不是爱党，天灭中共，天佑中国，要做中华儿女，不当马列子孙，声援四亿同胞退出中共邪党组织等。现场也有反迫害签名征集活动。在中领馆前揭示出来的真相让中共惊慌失措，领馆人员找人遮挡抗议条幅，他们先是派人在法轮功学员的真相横幅前举小红旗站着，看挡不住，然后又派人拉中共血旗遮挡，最后又用汽车停在领馆门口遮挡。即便中共领馆人员费尽心思，也挡不住真相和人心。不仅有些被指派遮挡横幅的人不太情愿，而且参加的嘉宾也有接受真相传单的，还有给法轮功学员竖大拇指的，沿途路过的当地民众更是对抗议活动表达支持。民众美思说，人们在这里拒绝中共、抗议中共是非常好的，共产党如今在全世界都不受欢迎，他们的行为越来越令人恐惧，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中共在渗透影响整个国际社会，散布他政治上的思想和观点，这非常不好。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这太可怕了，实在太坏了。另一位民众马克说，我路过这里，了解到这里在抗议，从各方面的信息来看，中共的所作所为令人震惊和恐惧。 我知道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的残酷打压，这非常可怕。我支持抗议，也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印度普纳市法轮功学员在普纳最大的郊区科特鲁德普纳的住宅和商业中心班纳镇参加了幸福街活动，向居民介绍法轮大法。在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设立展位，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在展位上，学员们伴随着练功音乐展示法轮功功法，许多友人被舒缓的练功音乐所吸引，一边听一边观看学员示范功法动作，有的还录下功法演示的视频，有几位市民主动要求学功。法轮功学员们向人们介绍了法轮大法对健康的深远益处，以及法轮大法的指导原则真善忍。学员们还告诉来访者到网站参加线上课程，每个周末都有免费线上课程。一对夫妇表示非常想更多的了解法轮功，想得到法轮功的书籍，表示下周要去学功。一些在 IT 行业工作的年轻人也登记了他们的名字，希望参加在线网络课程学练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733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不入低层思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12月16日。目前大法弟子最重要的事就是救度众生。想清真相这件事，从整个正法修炼中看，好像是三件事中难度最大的。有时觉得之所以这件事难度大，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站在低层生命的思维角度在做这件事。法中讲过常人做事与神佛做事的区别。常人是用意念指挥四肢感官做事，修炼人是用意念正念指挥功能做事。所以在做具体事中是功能在起作用。而神佛做事不用动手动脚，直接用思想做，也就是运用神通，用最快空间的时间做。所以那个事从人的空间时间看，一瞬间就做成了。其实我们大法弟子在正念很强时，能如意运用功能，有很多时候还没动手动脚，那个事确实就已经做成了。这在明慧网上有很多正念显神迹的报道，这不就是当时的心态达到了神佛的标准，当时的状态达到了神佛做事状态的体现吗？从师父告诉我们要讲真相救众生起，一直到现在，我们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方面一直在多方努力，到目前已经开创了丰富多彩的讲真相救人的方式，也积累了丰富的讲真相救人的经验。但有一点，讲真相救人的方式与经验的丰富并不能替代正念与功能的作用。在年内所发生在各地的世间迫害加剧的假象，也许也说明了一点，就是我们可能在不断丰富讲真相的方式与经验的同时，无意中越来越忽略了正念与功能的作用。这就好比我们终于从火柴棍 发展到西医的精密仪器了。但在这个过程中，却渐渐的越来越注重琳琅满目的西医设备，渐渐形成一种观念，以为医疗的效果主要在于设备的精良，而不知不觉越来越忽略了那无形的黄药水的气。如何从人做大法师的状态尽快升华到走在神路上的人的做事状态，这是尽快结束迫害，更大限度救度众生的关键。记得99年720迫害开始后，由于自己学法时间不长，接触的学员少，一时不知该如何做，指表面行动上该如何做，于是决定一定要抓紧学法，从每个一丝一念都更新自己，始终保持最纯净的心态，希望自己的存在就起着正的作用，同时相信大法是万能的，无所不能，相信只要自己保持纯净心态，大法就会指导自己应该怎么做。于是我每天都不浪费几乎一分钟时间，即使在做家务事时也是抓紧时间，除了睡觉时间尽量多看书练功，除了看书练功时什么也不想，其他时间随时都查找一丝一念。凡是不好的心态，指一切不祥和的心态，杂念、妄念、恶念、邪念、为我、为情、为私等等不好的念头统统排斥，永不停止的修一丝一念。那时基本没划过多少念头，几乎是每分每秒都在过滤着一丝一念，好像都形成一个机制了。这样学法修心变化得很快，表现在表面空间，就是思想很快清静下来，心态越来越稳，念力越来越强，随时有什么另外空间的邪恶靠近，瞬间就感应到了。也就是那一瞬间，一集中注意力，那个东西就解体了。表现在另外空间，就是每天都会元神离体，在另外空间以意志与念力除恶。那时候师父还没有告诉我们发正念和运用功能或除恶的事，但那时确实是不自觉的在一直运用功力除恶。每次从另外空间回来时，都像一个密集度很大的散射的能量球，微观身体的一面到处都在沸腾，几乎感觉不到形体，要过好一会儿才恢复平常。被能量穿透的身体周围的物体也是能量，目光也是能量，落到墙壁上，墙壁上就荡开透明的七彩涟漪，落到灯绳上，灯绳在颤动，落到天花板上，天花板上变换着一团团的金光，透明的法轮时隐时现。这样的状态修了大半年，在表面空间没有遇到任何邪恶干扰迫害，也几乎没有任何个人修炼的观难，然后就知道了应该进经护法。由于为法付出不怕坐牢，这一念不正，没分清，没排斥，之后被关了一个月。在此期间，在看守所号房内遇到很多杂案犯，我告诉他们大法是好的，是被迫害的。那时我还不知道怎么用道理讲真相，就这样直接告诉他们这几句话。除个别吸毒人员外，其他人一听就信了，后来他们很快都得了福报。出去后，某天在街上碰到当时号房里的一个人，他是其中对大法态度最好的，他因过失杀人被判数年，不久无罪释放。他告诉我说，某某减了多少多少刑，某某改判监外执行等等。我一回想，这些人被减刑的程度 跟他们当时对大法的态度正好成正比。以上这段心得只想表达一点，修炼人最大的力量，包括正念除恶与讲清真相的效果，不体现在人中的技能与做事的方式上，这些是起辅助作用的，而是从法中生的，从信中来的，从贯穿一丝一念的实修中积累的，是任何常人都达不到的坚不可摧的念力正念。念力正念有多强，解体邪恶的时间就有多短，它是成反比的。反之，如果解体邪恶的时间很长，那只说明我们的念力正念不够强，是人做大法事的状态多，是在正法修炼中悟在低层思维中的时候多。回想当初的那段经历，并不是在自己对法认识有多深的时候，也不是在做大法事的技能与经验有多少的时候，而是在决心坚定修一丝一念，决心用最纯净的心态对众生，就相信大法是万能的，无所不能的时候，仅仅因为有这颗心，这时候大法就体现出无边的力量来。佛法无边，我们可能很多时候还是体悟不到大法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其实这不是法的力量不显，肯定是我们自己实修中不足了。修炼人在人间做事，久了不知不觉也会形成一种固定的工作与思维模式，也很难想到需不需要改变了。但是正法修炼是需要我们不断升华的，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方面，最终也需要达到神佛做事的状态，也就是用正念，用功能，用最短的时间做事，从我们目前的状态尽快升华到神佛做事状态的过程，是我们更大效率救度众生的过程，也是我们整体走向大圆满的过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眼观大千，神通见苏醒，作者大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10月9日。对于神通，我曾写过几篇交流文章，有些事听起来就像是变戏法，但其实就是佛法神通在展现。在生活中，我时常想到运用神通，为的是希望神念更强，神通运用得更自如。今天再次写这方面的交流文章，是因为经常在网上看到那些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被迫害得很严重。每当看时，我一直很心痛的同时，在心里呼唤同修，为什么不用神通？你什么都具备，法器宝物满身，为什么不拿起来用啊？记得2000年我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时，曾做过一个梦，梦中面前有一朵美丽的鲜花，我用右手的食指点了它一下，想它变个颜色，就见它马上就变了。我又点了几次， 想变什么颜色，它就变成什么颜色。我开心地笑醒了。现在来看，是梦中的神通渐渐地在现实中发生了。师父在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人是非常低能的，低能到什么程度呢？人要想完成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得亲自动手动脚，得经过你的体力劳动把它做成。而佛不用，佛只要思想，想就可以。因为佛有许多神通，有许多功能，他自己还有强大的功，那个功的每个威力都是他本人的形象，那威力又是由更威力组成的，都是他的形象。你想想，他一想的时候，那个功就出去了，在极微观上都在改变那不同层次的类子的结构。时间又是用最快空间的时间，瞬间就做成了。佛做事是非常快的，不受我们这个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一瞬间，他就从最基础上把那个物体改变成别的东西了。这就是佛法神通所起作用的原理。是师父的这些讲法，开启了我的心灵。虽然我的天目是关的，而我每次运用神通时，也并不是随便的想一下而已，而是将自己的思想进入到微观中，看了一下，然后想了一下。所以当表面改变时，我不会觉得特别惊奇。我们知道，地球上的早先人类多是具有很大神通的，如黄帝大战蚩尤，都是运用了很多的神通。我想，那时的人如果遇到什么麻烦事时，往往动的第一念就是用神通来解决。后来随着人变得越来越自私，神通也就越来越不灵了。再后来，人变得更坏了时，就失去了所有的神通，人也就只会用自己的双手来做事了。而到了今天，常人已经完全遗忘了自己的先天本性和本事，听到佛法神通，人会说那是人的精神出毛病了。即使看到了神通的展现，人也会说这是变魔术，这是人的悲哀。但是我想，作为大法弟子，如果至今还不相信自己或同修会有神通的展现，这何尝不是一颗很重的人心呢？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对自己总没自信，其实也是一个不信师信法的表现。因为师父在多次讲法中告诉了大法弟子，现在其实什么都具备了，而我们自称是大法弟子，却不相信自己具备神通。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神通的展现呢？其实就是人的后天观念。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我想这些观念还不只存在于人肉身表面的一层身体中，而是很多层表面粒子的身体上都有。我想这需要一个坚韧不拔的信心和持之以恒的恒心去冲破这些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而不是从此放弃，觉得自己不行。我在运用神通的尝试中，不记得失败了多少次，但我不会放弃，不会认为自己不行，因为我想，这本来就是我先天具有的本领。我修炼了这么伟大的一部大法，就应该将这些本领给找回来。如果我们平时在这方面不尽快放下这些后天观念，人的习惯习性，不经常运用自己的神通，那么一旦被邪恶迫害时，可能就会遭受很大的损失，甚至在迫害中都想不起来如何运用自己的佛法神通反迫害。如被打时一味地用肉身去扛，再坚强也会受伤。 而如果我们平时对神通运用得很自如，那时自然就会动用神通保护了自己。这也是师父希望弟子们在反迫害中能够做到的。记得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时，曾经被邪恶强迫打防疫针，我当时动了一念，请师父将药水在另外空间移走，我不要这个东西。一念之后，针打到胳膊上，什么感觉也没有，过后什么反应也没有，就像从没打过针一样。而当时身边的几十人，胳膊上打过针的部位全溃烂了，过了好长时间才长好。而直到现在，还能在网上看到邪恶用打毒针、电针来迫害大法弟子。这些拙劣的东西现在对大法弟子应该根本就不好使，而且现在只要我们自己动一念，将毒针药液转到迫害者身上，就会立竿见影。但为什么还会有同修被毒针迫害的神志不清，中了毒呢？我想这或许就像那个士兵，如果平时从不训练，到了战场上连手中的武器都不熟悉了，而这时敌人又打了上来，那结果会怎样呢？所以我想平时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运用神通也如此，毕竟我们可能已有千百年没再用过了，而且现在还没脱离人身，还有旧势力安排的封闭阻挡，但我们就应冲破这些，走师父安排的路，为未来的宇宙留下这方面的威德和见证。当然在运用神通的过程中，也会检测出自己心性上的不足，如果一些执着心不去，神通就不会展现出来，如显示心、欢喜心等。而也有自己还没明白的地方，如自己的那些神迹大都并不是马上就做成了，而是过了些时间展现的。这里除了我自身的因素外，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因素自己现在还没理解到？针眼观大千，神通见苏醒，这句话是自己运用神通的一个切身体会吧。如果我们用大法开启的针眼看这个大千世界时，会灭掉很多人心的执着，而当这些人心的执着少之又少，甚至一瞬间消失的时候，那边的佛法神通就会像苏醒过来似的展现出来。有时我眼前的一切东西在我心灵真眼的注视下变得那么的飘渺，这个空间所有的一切都是无数的粒子松散地漂浮在身边，变得那么的不结实不牢固。这时我的心还会执着这里的什么呢？而当我运用神通时，也就是将自己的思想、神念进入到了这样的透视状态中，然后动真念，往往就做成了。当然过后也不会觉得有多么惊奇，这种惊奇其实也是人心。我有时倒觉得没做成才奇怪呢。这时我就该找找自己心性上的原因，为什么这次没做成。所以当听到有同修对神迹表示怀疑的话时，我想那话反映出的恰恰就是一颗顽固的人心，这颗人心就是一把牢固的锁，将自己的佛法神通锁在里面，这把锁的牌子上写着不可能。而一个修炼人如果不打开这把锁，自己先天所拥有的伟大的佛法神通就永远也不会展现出来。师父在《弘银求证法门》中说，功能本小数，大法是根本。所以自修炼以来，我们一直都是将修心放在第一位，不会追求任何功能，否则就是本末倒置，走偏了。我是96年6月得法，已修炼13年了，人刚过不惑之年。我在以前的修炼中 也从未追求过任何功能，连想都不想。迫害发生后，师父让我们开始发正念，运用神通除恶。这时与法对照，我感到自己在这方面与师父的要求相差甚远。近两年，我开始注重这方面的修炼，并上网与同修做这方面的交流。大法在世上弘传只有短短的十几年，伴随着宇宙中惊天动地的更新变化的同时，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自身脱胎换骨的变化，从人走向神。所有惊心动魄的一切，见证着大法不可思议的伟大和辉煌。师父在《弘引二师徒恩》中说，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用尽世上所有的语言，也表达不了我们心灵深处对伟大师尊慈悲苦度的深深感恩。邪恶已到了穷途末路，大法弟子在走向神的最后的路上，就是应当破除旧势力的阻挡，神起来。愿我们在神的最后的路上更加精进，救度更多的众生，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破除老的观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梅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4月21号。最近我县有好几位岁数大的大法弟子，几个月之内相继失去了肉身。迫害法轮功当初，他们都是维护法正实法走在前边的弟子。记得有一位女大法弟子，经常在寒冷的冬夜肩扛以编织袋真相资料挨村去发放，从不叫苦叫累。由于儿子去世了，几年来放不下，觉得自己老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老想去埋儿子的墓地哭一场，法也学不进去，放松了自己的正念，被邪恶钻空子，失去了肉身。还有一位男大法弟子，被邪恶抓进看守所都不放弃修炼，还把他村通往城里的十几里小土道修得平平整整，真相讲得也很好。到了正法的最后，觉得自己岁数大了，应该把一生的积蓄给儿子们盖房子。房子盖好了，三件事也松懈了，一病不起，失去了肉身。还有的同修动不动就说自己老，岁数大，老忘事，没记性，有的眼也花了，腿走得也慢了，讲真相走不了多远，就在自己的周围打转转，用老字框自己。伟大的师尊把我们从地狱里捞起，为我们承担了生生世世的罪业，传给我们宇宙大法这一性命双修的功法。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能量储存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还不只是我们这个物质空间身体的每个细胞中，在其他空间所有的身体，分子、原子、质子、电子，一直到极微观下的细胞当中，都被这种能量充实着。久而久之，人的身体就完全充满了这种高能量物质。师尊在转法轮中还说，这种高能量物质是有灵性的，它是有本事的，它一多了，密度一大，充满人体所有的细胞后，它就能够把人的肉体细胞，最无能的细胞抑制住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还说，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人的细胞逐渐的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会减缓衰老， 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逐渐的退，逐渐的转化。我们怎么会老呢？我也是往60岁奔的人，从不用老字框自己。小时候家里穷，14岁就辍学了，只会读拼音，字也认不了多少，高科技一窍不通。现在在大法中修炼，高科技电脑也用上了，明慧网也看上了，三件事样样不误。时间抓得很紧，从来不看电视。我没得法前是胃下垂病人，一入秋就带上棉兜肚保暖。现在每天赛过年轻人，吃饭快得张开嘴就往里倒，几分钟就解决问题，从没想过自己老了会消化不良什么的，也没想过吃什么食物会增加营养，填饱肚子就行。人们都说年过半百就老了，我心里说，在另外空间说不定我才15岁呢。不承认那一切，只要证实法需要，我就去做。50岁那年，我去考驾照，有个人看我走路很快，就问，你走路怎么那么快呢？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今年50岁了。小伙子们不信，我妈才40多岁，怎么那么老，身体老出毛病。我妈也是，七嘴八舌。有时练车时，他们奇怪地说，他的胳膊腿怎么和我们一样的灵活，脑筋也不老化。有次练长内路，有个小伙子说，上岁数的考不过就用钱买吧。我说，不，我要次次过。我心里说，我这人是大法的资源，我这钱也是大法的资源，不能浪费。结果从小到大从没摸过汽车的我，每次考试都顺利通过。和我一同练车的小伙子说，练法轮功的人心态就是好。有几次洗头发，觉得头发一缕缕的往下落，头皮也露出来了。于是我发正念时加上一念，清除另外空间对我肉体迫害，让我出现头发脱落现象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清除我体内的一切衰老物质。就觉得自己的下身有股混沌沌的东西流出来了。几次发正念后，慢慢的头发不脱落了，又恢复了原样。还有几次看电脑上的字出现了毛边边，看不清字，像眼睛发花的症状。花不花48，那是常人的事，我是大法弟子，我要火眼金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不承认这一切，发正念清除对我眼睛迫害，让我眼睛发花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现在我蚂蚁腿照样看得见。只要证实法需要，我开起汽车来像年轻人一样，头脑清晰，思维敏捷，从不误做三件事。我这一切都是师尊给的，是从法中来的。转法轮已经背27遍了，每天清早背法，越背头脑越清晰，四个整点发正念基本不误，每天还增加4-5次发正念时间。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是有重大使命和职责的。每天三件事是第一位的，千万不能用老字框自己。抓紧这瞬间即逝的时间，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跟师尊回到真正的家。
请听明慧网法轮大法红传20周年征稿选灯，题目是《一片净土》，作者明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6月3日。97年暑假，单位里的一位同事说，看你天天怪难受的，假期里没什么事，我送你一本书看，也许对你有好处。我接过书一看，是《转法轮》。我说，是气功吗？他说，是的，是法轮功。我的心又一凉，心想，我练了几年的气功，可身体还是依旧如初，都是气功，能有什么区别？就这样，得宝书却失机缘。98年6月，该同事又鼓励我看一看此书，而且与我交流了许多，期间他的祥和真诚感动了我，心想现在像他这样真诚的关心别人，送书给我而无任何所求的人太少了。出于好奇，我粗略地看一遍《转法轮》，初步的感受是，书中所讲的都是让人按真善忍去做好人。就在我对书中的内容还是一知半解的时候，同事找到我说，我带你去参加一个9天班吧。我当时是怀着散心解忧的心情，随着同事来到了十几里外的一个同修家里。就是这天，我永生不会忘记的这一天，生命的转折，我真正走进了正法修炼的大门。第一部分，由惊到喜。进入院内，只见车辆摆放得整整齐齐，自行车、三轮车、摩托车分类放好，院内无一人走动，异常的安静，怎么没有人呢？我们悄悄地推开房门，我顿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三间房里容纳了10来人，我刚才还在院子里找人，原来所有的人都恭恭敬敬地坐在屋子里，只听见一个洪亮的声音在读着师父的经文。我们悄悄地找到了床边的一个空闲地儿坐了下来，此时我都觉得我已屏住了呼吸，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个守规矩的人群。我们单位十几个可称得上素质很高的教师开会，哪有不窃窃私语的？可我现在看到的是来自多个乡村的普通百姓呀。看到此景，我心中一喜，我遇到了一批高素质的人群。第二部分，学法交流。我们每天上午7点半到11点半学习一讲《转法轮》，下午1点到5点半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晚上7点开始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我是第一次参加集体学法，也是第一次听到同修们的切磋交流，我的心也时时地被震动。学法时，大家坐姿端正，轮流通读师父的讲法。当我第一次听到同修给读法的同修纠正错字时，我的心又是一动，真认真啊！因为自从我升入初中以后，没有人给我纠正过读音的错误，除非教自己的老师。读错什么与别人是没有关系的，可是我们的同修都是这样做的。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只是觉得同修们都是可亲可敬的。到后来才悟到了，那是同修们敬师敬法的体现。学法时，使我感触最深的是同修的交流。人人都在看别人的优点，对照大法去找自己的不足，谈自己心性过关的典例，我听后真是震撼，也对修炼有了初步的领悟。清楚地记得一个30岁左右的男同修在交流时哭了，他说他原来是一个不法青年，县公安局他已进出多次，谁拿他都没有办法。生产队的公粮从来没有交过，大队干部都不敢搭理他。但是自从他得法后， 领悟了人生的意义，明白了做人的准则，他决心痛改前非，将以前所欠的公粮全部上交补齐，永远不再去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他哭了，所有的同修也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感激大法为弟子洗净了心灵，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如果不是亲耳聆听，我真的不会相信这一切，这也使我更加坚定了自己即将要走的修炼之路。第三部分，用餐。百十来人的用餐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何况又是七月的夏季，我是长时间过着集体生活的人，但我从未看过这样一个过着集体生活的群体。菜是自己盛，主食也是自己拿，有时也有剩下的饭菜放在一旁。早来的同修总是主动地去盛那些剩菜剩饭，将新的留给后来的同修。盛完饭，都各自端着饭碗，找墙根下背光的地方去吃。也有三三两两围在一起，用极低的声音切磋交流。我们所在的同修家是排房，街坊邻居是听不到声音的。吃完饭后，同修们都抢着把饭筷洗净放好。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厨师不是别人，就是我们所在乡的几个同修。为了给同修们省饭钱，不去买现成的，而是在七月的酷暑天气里为同修们炒菜、做汤、做主食。就这样一日三餐忙碌着，他们也失去了宝贵的学法时间，但他们无怨无悔，整天乐呵呵地做着后勤工作。再看看我们所在同修家的这条街道，从早到晚干干净净，过路行人无不称赞。第四部分，交饭费。九天班结束的当天下午，负责的同修说，自己算算账，每顿饭五角钱。我去交饭钱，可是我只看到院内的一个桌子上放着一个盒子，很多同修将钱默默地放到盒子里，没有人收钱，也没人看着，我的心里又是一惊。哎呀，就这样交钱呀。九天班结束，我深深地明白了同修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表现，全是按照大法所讲的真善忍、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法理去做的，这都是来自于法的威力，是同修们的心融于法中的体现。在这纷繁乱世中，之所以能出现这片净土，原来是伟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展现呀。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已风风雨雨地走过了十几年的修炼路程，当初得法时的惊喜仍旧历历在目。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Oh.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